take a shot. Sit down. Stand up. Pass out. Wake up. Fade it. Fade it.
Now I done grew around some people living their life in bottles. Granddaddy had the golden flask, backstroke every day in Chicago. Some people like the way it feels. Some people wanna kill their sorrow. Some people wanna fit in with the popular. That was my problem. I was in the dark room, loud tunes, looking to make a vow soon that I'ma get fucked up, filling up my cup. I see the crowd mood changing by the minute, and the record on repeat. Took a sip, then another sip, then somebody said to me, hey, oh, why you baby?
大家好，欢迎回来 Soliloquy of Art， 我是 Kit。 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谢谢听众们一如既往的包容。很多时候我们听到 fashion 和时装都会首先想到女装，男装得到的关注和声量好像比较少，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大家对男装的想象比较单一，这也跟我们社会上对于男性气质的局限性有关。在时装独白里，其实我很多次聊到我们所穿的衣服可以是我们的第二延伸。我们首先找到了自我认同，然后去穿着能够表达这一份自我认同或是状态的衣服。那么当一个人他的气质无法被二元化的用性别用一刀切的方式概括的时候呢，这些并不具备所谓的阳刚气质的少年们在成长的过程要如何找到自己的认同呢？Raf Simons 透过他的时装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第四性。第一性是男性，像是传统家庭里的父亲角色。第二性是女性，像是传统家庭里的母亲角色。第三性是同性恋者，像是传统家庭里那个特别不一样的叔叔阿姨。第四性是青年，青少年们，还未成年，还没拿到公民权，并且还在摸索自我认同的那些青少年。他们有的怯弱羞涩，有的离经叛道，他们身上的气质无法用三言两语概括，而他们在和这个世界碰撞的过程，那些掉落的碎片让他们独一无二。他们拒绝被简单轻松的一刀切的二分法定义，他们对未来迷惘的程度和对自己喜欢的人的迷惘程度是一样的。他们有那么多的可能性，但是在追求这些可能性之前，得先撕破自己身上的茧。他们可能是那些温柔的男孩们，那些倔强的女孩们。有些听众在问我能不能也聊聊男装。其实通常我在看男装的时候，我会期待设计师用更多元的角度去探讨男性气质 masculinity， 或是可以让我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会让我眼前一亮，说哦对，是的，少年们也拥有这样的气质。 我希望若是那些温柔的少年们在现实的世界里四处碰壁，他们可以在时装的世界里找到容身之处。所以我会想可以看到时装设计师提供了这样一个地方，让少年们安放他们自己。今天这一期要来聊的这位时装设计师，他的设计影响了几乎近最近20年男性的穿衣方式。在他的时装世界里，男孩们终于有了可以安放他们的情感的地方。本期我们来聊聊 Raf Simons。其实在上期当代艺术与时尚的那一期，我已经有聊到蛮多 Raf 的作品，有聊到他和 Robert Mapplethorpe 合作的系列，还有他在 Dior 的时期。这期更多的我是想聊 Raf Simons 对男装造成的影响吧。Raf Simons 对男性着装的影响大概就像 Phoebe Philo 对女性着装的影响吧。因为如果你是去看很多女装设计的作品，他们之中很多就是或多或少看得到 Phoebe 的影子，而男装设计师的作品，他们之中也很多或多或少都看得到 Raf 的残影。这并不是在说后来的设计师是抄袭，而是 Phoebe 和 Raf 像这样的设计师中的设计师，在他们的全盛时期引领了时装设计的一股新的新思潮，并且至今他们的设计都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人们。Raf 他自己其实也是曾经受到过伟大的设计师的启蒙才投入 fashion design 的嘛。这个故事其实已经说到烂了，就是太广为人知了。就是呢， Raf 在 Walter Van Barendock 的工作室实习的时候呢， Walter Van Barendock 在带他在一天之内看了两场时装秀，第一场是 Jean Paul Gaultier， 第二场就是当时创立不久的 Margiela。Margiela 的秀给了当时的 Raf 很大的震撼，因为在此之前 Raf 学的是工业设计和家具设计，对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其实他是没有向往的。Margiela 的那场秀让 Raf 看到了 fashion 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更倾向思考、更探究精神内核的那种 fashion。这场秀对时装产业最大的贡献和影响，不仅仅在于 Margiela 彻底给时装圈开拓了新的路径，还有就是他在 Raf Simons 的心里种下的种子。在那之后呢， Raf 就开始了和时装圈那些有才华的人们展开各种对话和交流。那有才华有思想的人们总是能够在对话刚开启之初就认出彼此是同一类人，所以呢，不久之后在当时的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时装院长 Linda Lopa 的鼓励之下， Raf 在1995年创立了他的个人品牌。从 Raf 创作的早期开始，他就很着迷于青年们和他们的这个青年文化，也就是 Youth Culture。 青年文化是一个和主流文化区隔开来的另一个次文化，它是时代下的产物，面临着社会变故和政治动荡以及整体社会的氛围和变革之下，青年们尽管对未来怀揣着种种的情绪，同时却又充满活力和能量，但是因为权力和话语权都掌握在成年人手中，那这种有才华有能量却无处安放的挫败感于是宣泄出来，形成了一种次文化 subculture。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青年文化。所以就是当青年们对于现况和未来无能为力又孤立无援，自己拥有的才华或能力明明很好，但是却难以被听见、被看见或是被重视的时候，青年们会以各种形式的创作去反抗秩序、反叛传统。其实这种青年文化并不停留在上个世纪，现在我们还是仍然有青年文化。如果我现在其实最直观能想到的例子，如果是在音乐上，大概就像前几年的草东没有派对。那我们就说回正题，这个青年文化的底色呢，就是反抗、反叛。在 Raf Simons 之前，其实有一种设计师以反叛为底色去出发创作时装，例如川久保玲、Margiela、安特卫普六君子等等等等。Raf 深深的为青年文化着迷，又或者是说这些青年身上独有的气质让他着迷。例如我开头的时候提到的， Raf 将这些青年们归类到第四性，这些还未成年、还未拿到公民权，并且还在摸索自我认同的那些青年， 他为他们做时装，让这些青年的样貌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让成年人看到青年们的反叛精神。在 Raf Simons 的时装世界里，成年人世界里的那些秩序和利益一文不值。他对于捕捉青年们的叛逆精神有一种执着，这是他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创作的根本。前面我说到 Raf 受到了 Margiela 还有其他设计师的算是启蒙吧，在他的时装设计道路上面。那他开始做自己的品牌的时候也是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Raf 也是不是循规蹈矩，他尽可能的去尝试和实验不同的可能性。我觉得这和他不是本科出身也有关系，因为他并不是读时装设计出身的，而是工业设计，加上他对当代艺术和建筑等等的领域都有自己的心得还有体会，所以说他比较不被教条或者是说刚建立品牌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这样子的之类的想法左右。有不少听众会跟我反映说他们也很喜欢 fashion， 很喜欢时装，可是自己不是学时装的，是不是一定要去 fashion school 才能进入 fashion 等等的这些想法。我反而认为你的背景如果是 fashion 以外的领域的话，可以会是一个很好的优势。是不是有很多优秀的时装领域的人读时装出身的？对，那有没有很多优秀的时装领域的人不是读时装出身的？绝对有。正因为你在那个圈子里不是跟着苗红，你反而可以走得剑走偏锋，你可以用你的视野给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都不要直接下定论说哎，我不是读时装的，尽管我很喜欢，但是我与 fashion 似乎就是无缘了。只要你能把你的领域专长应用在时装上，应用的非常出色，那谁能说这个圈子里没有你的位置？说回 Raf 以青年文化为灵感去创作，除了我刚刚说到的个体的特殊气质以外，青年作为一个群体是蕴藏着很多可能和力量的。 Raf 很清楚这一点，而且这一点从很多他过往的系列和作品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很多中心思想是和当代青年并肩的，处处都能让年轻人产生共振，然后有共鸣吧。2002年那个名为 Woe Unto Those Who Spit on the Fear Generation 系列，这个系列其实光是名字就是一个很强烈表达的态度，一种反抗的不羁的态度。 Raf 过去的创作还有他对制服的诠释，所谓的 uniform 制服，制服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想象，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变成固定形态，让一群人能够以高度统一、高度一致的形态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着装嘛，也就是制服。但是制服这个概念在 Raf 这里却产生了质变。你看着那些穿着 Raf 的 uniform 的青年男模走下伸展台的时候，完全不会感觉到这一个个青年是被拘在一个框里的，反而你会觉得虽然是 uniform， 但是 Raf 的 uniform 却是保留了每个个体的独立性。而在这里高度统一、高度一致的并不是他的外壳，而是每个青年的精神内核。所以在 Raf 这里，青年们穿上这些制服有一种向内集中并且向外发散力量的这种着装，所以当他们以行军般的步伐走下伸展台的时候，那个态度它不是压抑的，而是很坚定的向外表达的。另外就是他会去做很多的尝试，很多和其他形式的创作者做 collaboration， 比如他和设计师 David Sims 出过摄影集，有一本就是我很喜欢的叫做 Isolated Heroes， 那里面有他们从安特卫普的街头直接 streetcast 一些街上的滑板少年，当时是1999年，这样的方式就是从街上找素人模特拍片，在当时的时装圈是不常见的。 Margiela 用过， Helmut Lang 用过，就是这样子找素人、找非专业的模特，在当时的 fashion 圈其实是很新潮的方式。所以说 Raf 在时装界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受到了这些前人的影响，然后他可以很持续的去玩出很多新的东西，并且持续的推进这些美学还有创作概念，除了一直在变成熟以外，也变得更复杂。和那些影响了他的设计师一样，他们虽然 是用时装的 fashion 的形式去进行创作，但是他们的创作远远不只是布料而已，他们的创作远远超过布料，是用物质去表达更多的精神的抽象的思考。那关于这一点 Rap 自己是这样说的，他说 Maybe it has never been possible to think in terms of a single garment. For a very long time, the garment was just a tool to find a way of expressing certain things I had to say, which is also why it couldn't just be a thing sold off a rack. It also needed to be an environment, a mood that hangs around that people inhabit. It was only later that I realized I'm a fashion designer and I'm making clothes.Perhaps when I started to work at Jill Sander, I started to think that in my own brand, I might have jumped too far into content and concept.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了解到 Rap 他自己是很清楚时装衣服是他用来表达他的特定思想的一种方式，并且直到他到了其他的时装屋工作，他才开始发觉到，哦，我好像真的是时装界的少数，少数概念性强过衣服的功能性或是美观性的那种设计师。 Rap 的时装真实的改变了男性着装的方式，因为他借由 youth culture 的姿态去让人们看到男性的样貌和气质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只能阳刚，而且更宝贵的是你从来不会在他塑造的男性形象里看到性感。我觉得这是很稀少的，而且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虽然说我们的社会对女性的想象很僵化，但反过来说对男性其实也是。男孩子表现出阳刚气质以外的样子的时候，必须得冒着被贴上很娘、很软弱等等的这些无聊的标签。所以为了要有所谓的阳刚气质，很多时候男孩子就得很快的让自己进入这样的样貌和状态。那这时候 fashion designer 的影响就是很重要的。有些不属于那种阳刚的男性形象的男性们，可以在 Rap 的世界里找到释放的地方。对此 Rap 自己在他一次的访谈里说过， Masculinity 男性特质对于 Rap Simons 这个品牌来说是一个需要不断被试验而不是被定义的概念。 Masculinity for Rap Simons brand is a notion of being constantly tested and not defined。之前有一期当代艺术和时装有聊到 Rap 和 Sterling Ruby 的合作，那一期谈到的是他们在 Dior 的合作。那 Rap 在自己的品牌其实也有跟 Sterling Ruby 合作过，在那个合作系列里 Fathers 父亲们这个词出现在衣服上， Sterling Ruby 当时就解释说这个词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它可以是被视为是在质疑当代男性拥有的角色和身份，这是有点警示的，而且是 fuck with 对男性气质的投射的。它的原文是 The word can be read in terms of history. It can be seen as questioning what role or identity contemporary men have. It is slightly alarming and it fucks with the current projection of masculinity. 所以说 Rap 在自己的品牌不断做的事情就是一直在针对这些概念做探讨试验和拓宽边界。我不得不说吧，其实真的在认识 Rap 的作品之前，我对男装的看法都觉得就是 there's nothing exciting about it， 没有什么刺激的事情。但是所以当我认识到 Rap Simons 的时候，我是真的很感动，因为就像前面说的，他聚焦的青年群体和他反复探讨的概念，加上他很好的承袭了走在他前面的这批设计师的精神，Rap 对男性着装的影响力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Fashion 它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很能接受差异的，因为在我的看法里，直到我们允许男性展示阳刚之气之外的其他可能样貌之前，我们都不能说自己达到了包容多元，这是很难得的。这也是为什么聊男装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 Rap Simons。 最近会有一些人在看衰 Rap， 说 Rap 不行了，他在不断的重复自己之类的。 Rap 一直都在以这些青年为灵感去做创作，可是我觉得15年来了，他发现现在的青年已经不像从前的一样了。他对青年的期许就是 我觉得光凭他一个人要如何带得动整个时装产业呢？他带不动啊。曾经影响他的人 Margiela、 Hermelin， 能与他并肩的 Phoebe Philo 等等等等，这些人很多都已经离开了。我们已经见证过 Raf 的被局限的时刻，例如他和 Calvin Klein 的分手。现今时装产业的环境给创意总监的发挥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或许他也在期待有后生可畏的那一天，所以近几年的访谈可以看得到他对青年的期待和一种恨铁不成钢吧，这样子的心情。他在一次的访谈他说，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很自动自发地接受了当今时装体系的架构，好像个人都不能再用不同的方式创作了，我真的很想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时装的未来了。当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总是在问自己，我们对什么真正有兴趣，什么东西吸引我们，有什么是我们在外面看不到的。最近的时装圈对话都很制式，与此同时呢，艺术圈也就是我总被吸引的圈子，每个艺术家还是可以在制式架构外做不同的东西，比如艺廊设定的制作日程，但是这似乎在时装圈里已经看不到了。 I see so many young people automatically buying into the fashion system as it is structured today, as if the individual can no longer do things differently. I really wonder if that's going to be the real future of fashion. When I started, we were busy asking, what are we really interested in? What attracts us? What can't we find out there? These days in fashion, the conversation is institutionalized.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art world, which I've always been attracted to, individual artists can still circumvent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like the production schedules set by galleries and fairs. It doesn't seem possible in fashion anymore. 我发觉这段话真的是当代青年最需要听的话。他没有那种前辈以过来人，以自己的地位和资历批判年轻人的口吻。他纯粹的是在向年轻人提出疑问说，你们明明有很棒的创造力，但是为什么你们这么快就臣服于这些既定的规矩和教条了呢？当你把这段话里的 fashion 的背景拿掉，其实它是很普世的，可以 apply 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话。最近我一直在想要聊 Raf 这一期的构思过程，其实也让我思考了很多关于青年一代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些情感和思想，共同享有的这些快乐，还有面临的困境。我们的快乐或许在其他世代看起来很匪夷所思，我们面临的难题和困境也无法被前辈或是过来人三言两语带过。为什么面对未来的未知，我们会下意识地感到焦虑？为什么我们需要被长辈肯定？或是为什么我们对长辈的期望照单全收？为什么我们不敢去面对不确定性，或是对于未知的结果感到犹豫而不去尝试？为什么我们对于融入群体的需求高过了我们从人群中独立出来的需求？为什么我们那么在乎被喜欢呢？是因为社群媒体让我们汲汲营营的想得到赞数，以至于我们的所有思考都以这为中心考虑去行动吗？那面对这些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平衡和突破点呢？本期的当代青年生存指南就先聊到这里，下一期呢，我们会来好好的聊聊这些，那么就请期待下一期，我们下期见。 from the game.